实际我们说第一章我们已经学过了，我们知道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是提到第一节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问主说谁当为我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我们知道在第一节他提到了士师记，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约书亚死后的事情。我们如果你要读过圣经，你发现这个约书亚在世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他们进入了迦南地。我们知道迦南地是给以色列是天主给他们给亚伯拉罕立的约，是赐给以色列他的后裔的一块地，对吧？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地是地是非常是流好的一块地，也是流入鱼蜜之地。我们知道这块地就是赐给他们的一块地。我们知道摩西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带领着以色列，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只有这个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带领这个2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就进入了迦南美地。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我们也知道这个在士师记的时候，你说这个士师记的时候是约书亚死后的事情，这是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死后的他的新的一代，他们那一代不在的时候，他们的后来的一代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士师记是什么呀？是从在旷野的一代以色列民，他们在这个约书亚带领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地，但是这一代死掉之后，我们知道这个提到士师记他们的背景是他们没有完全顺服天主。他们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上周我们看到了一些迦南人是对以色列人有问题的。我们要看这个从创世纪能看到迦南人他的背景是含的后裔是被这个咒诅的一些人群。我不知道天主也告诉他们说，这个约书亚，你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你们第一件事情进入那个地的时候，你们要做什么？把他们所有的全部杀光，还有呢，特别他们的迦南人要把他们赶出了。但是你要看第一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些支派，这些支派犹大人，还有便雅悯人、以法莲人，这些所有的支派，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占那块地的时候，他们这些迦南人都留下了。迦南人没有，他们没有把迦南人驱逐了，没有驱逐掉之后，怎么样呢？他们这些下一代人，他们和这个迦南人生活在一起。后来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迦南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习俗是拜偶像的。一些习俗，所以这些后代人也同样和这个迦南人同样拜偶像，他们离开天主的旨意。我们知道这个当他们离开天主的旨意，你要看这个整个事实，你发现只要他们离开天主的旨意，天主就使用那些外邦人，就审判他们，叫他们受苦，叫他们就是辖制他们。最后他们开始祷告了之后，天主就给他们事实帮助他们，他们就征服了敌人。他这个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方法。每一次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们有罪的循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背景。我们知道是他们没有遵守天主的命令，没有灭绝迦南的居民，所以迦南人常常给以色列人征战。还有我们也可能看到，在士师记能看到一些什么呢？一些原则是什么原则呢？当一个人要离开天主的时候，当一个人离开天主、离开这信仰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常常受苦。有这一方面，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因背逆天主，有的时候，但是并不一定每一次都是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要看士师记的时候，真是这样的。当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天主的时候，他们背逆天主的时候，他们受很多苦难。最后他们开始顺服天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事事非常亨通。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些原则。所以我们看说，第一章是看到他们没有驱逐迦南人，我们看到这个背景。第二章他看到什么呢？他说这个，你看这个第一节说，第二章第一节说，有主的使者从基甲上的伯金说。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你发现有很多时候常常有说有主的使者，有的时候我们说是天使，有的时候你看到有的时候他们要审判这个以色列民呢，他们就说主的使者给他说，对吧？我们能看到这些事情。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是天使，但是有的时候是就是在旧约当中能看到这个，就好像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他们说话，这些原则我们能看到。 他说，有主的使者从基甲上到伯金说，我们知道那时候他们没有圣经，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他们就借着这个天使，借着使者给他们说话，说我救你们出埃及地，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地，我又曾应许说，我永不废与你们所立的约，只是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应当拆毁他们的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你们为何这样行呢？这是这个天使就告诉他，这个使者，我们可以说这个使者就告诉以色列民怎么办，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带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们没有做，没有听从我的命令。他现在我也说，我必不将他们在你面前驱逐，他们必为赐你们的肋条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为你们的网罗。主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民就放声哭嚎。所以在这里，主的使者天使就告诉他们什么事情呢？我要审判你们。他说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他们，你们留下那些人，我们知道留下那些迦南人怎么样？他说做肋条下的荆棘，意思是会给他找很多很多麻烦。他说这个什么呢？他们的神必为陷你们的网罗。所以这个迦南人真的是给以色列的麻烦。我们看到天主在这段时间，天主借着天使宣布什么呢？他们以色列人该有这个问题了，该受到审判了。所以你看看这个第四节说，主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怎么民就放声哭嚎，他们就哭了。因此名那地方叫伯金，众人在那里与主献祭，所以他们哭了。我们知道说这个给这个地方起这个伯金的意思是哭的意思，对吧？就是哭嚎的意思。以色列民，天主使用这个使者告诉他们说了之后，你们要受苦了，你们没有赶出迦南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语，你们的这些人要会受你们的有你们的网络，要给你们很多很多麻烦。我觉得第一个能看到天主宣布他们的审判，还有呢，也接着我们往下读。先是约书亚遣散众民，他的意思是提到这个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说先是约书亚遣散众民，以色列人就去聚获土地，各归自己的地业。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曾见主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在世，民都侍奉主。他的意思提到当时那个背景，对吧？当时怎么样？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他说进去美地的时候做什么呢？他说分了他们的地怎么样？他们遣散众民，都拿他们的迦南地的这美物。他说第七节说，约书亚在世，约书亚死后曾见过为主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在世，民都侍奉主。他的意思，当时那个20岁年轻人，他们认识约书亚，对吧？他们和约书亚在一起打仗啊，他们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他们这些人在世的时候怎么样？以色列人开始服侍主，对吧？他民都侍奉主。他主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年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那西列。在加士山的北，那时代的人也都归了他的列祖，就提到了第十节说，提到那时代的人都归了他的列祖，意思是那20岁以下的年轻人也不在了。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主，也不知道主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奇事。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你说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约书亚见过摩西，对吧？约书亚和摩西在一起同工，他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所以这约书亚，我们知道这个是天主使用约书亚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他接着摩西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带领这些年轻人进入了迦南美地。他说这个第七节和第十节我们需要注意，他说这个那时代的人都归了他列祖，后来有别的时代兴起，不知道主，也不知道主为他们所行的奇事。我有一个问题是，你说什么问题呢？这是能看到以色列人的错误。你说他的错误在哪里呢？他们当时他们跟着约书亚，他们特别有信心，对吧？这些年轻人。但是后来这些人死掉之后，他们为什么不知道主呢？他们说有别的时代兴起了之后，他们不认识主，也不知道以色列人为他们 他们做的事情。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点以色列人他们的错误。你说错误在哪里呢？我们说第一个，我们看第一章，他们没有驱逐迦南人，这是他们的错误。第二个呢，我们说这个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呢？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信仰传给这个下一代。你说这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当时他们的年轻人，他们是靠着约书亚，他们有信心。约书亚不在了，这些人都不认识主。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翻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的二十九节，最后一章正好接着四十节，我们能连接起来。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的二十九节，这事以后，主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死了，年纪正110岁。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爷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上的廷纳希拉，在加什山的北。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直到主向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在世，以色列人怎么侍奉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约书亚活着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侍奉主。你说这个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以色列那些年轻人靠着约书亚的信心，对吧？靠着约书亚带领他们的信心，他们经过很多奇妙的事情，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所以你要看士师记的时候，他说这个在世的长老在世的时候，以色列民侍奉主。所以我们说这个他们的错误是在什么呢？他们依靠约书亚有信心，约书亚死了之后他们没有信心。为什么呢？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点，是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是依靠这个约书亚的信心，对吧？还有呢，约书亚不在了，他们没有信心，这是他们的错误吗？他就是他们的错误。还有他们没有赶出迦南人，还有呢，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信仰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如果传给下一代的时候，你说他们的孩子能不认识主吗？他们肯定认识主，对吧？我觉得是有一个问题是，当时他们他说这个他们不知道主，也不知道主为以色列所行的事。因为什么呢？他们这一代人没有告诉他们的孩子怎么样，天主为我们做奇妙的事情。他们没有告诉这个当时这个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怎么样，摩西用杖一搭那海水就开了，这样奇妙的事情，这些新的一代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当时这个摩西使用那个杖治那个红海的水怎么样，治那海水怎么变成血了，这些奇妙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还有呢，天黑了，然后这个全部黑暗了，摩西向天主祷告，说天就亮了。还有呢，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约书亚带领他们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过那个约旦河的时候怎么样，脚祭司的脚只要踏进水里怎么样，海水就那个约旦河的水怎么干呢？这是奇妙吗？这是非常非常的奇妙。还有他们进入了第一个城市迦南的一个首都最大的一个城市耶利哥城，他们进去了之后，天主告诉他们什么呢？你们绕城转多长几天？转六天，对吧？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那个城墙就倒塌了。你说这是奇妙吗？这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但是问题是，这些以色列人新的一代年轻人没有把他们的信仰传给他们的孩子，没有告诉他孩子，你知道天主为我们做非常奇妙的事情，你们没有告诉他，对吧？没有告诉他这个我们进这个城迦南城的时候怎么样，那城墙特别高，我们就进不去呢，我们就是按照天主的话语去行啊，我们绕了六天怎么样，城墙就自己塌了。这是天主行的一件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些新的一代从来没有把他这些神迹奇事告诉他们的孩子，这是天主为我们以色列国做的事情。所以这样的影响的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不认识耶稣基督，这样影响他们的孩子不知道天主是非常奇妙的一位天主。所以你说这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看圣经，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如果圣经和我们没有关系呢，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读圣经了，对吧？ 我们觉得真是有关系。我们现在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错误，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常常向我们的旁边的人呢、啊、介绍天主的大能啊，天主为我做的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呢。有的时候我们回忆我们的过去，我们想到很多奇妙的事情呢，有些事情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呢，但是天主为我们做了。我们你说这个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传福音，这是必须的，对吧？我们应该看重天主的话语，天主的话语是非常重要。如果现在我们不说，如果现在我们不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等我们这一代去世了，你觉得以后还会有基督徒吗？我觉得不会有了，会够呛了。我经常回我们老家，我就给我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他们都是五六十岁了，我就说现在我们的信仰如果不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回去的时候还看到他们那些老人都在，但是呢没有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看重天主的话语，他们看重这个世界，他们说我们追求世界无所谓的，我们不管了，我们这挣到钱，我们有别的在这个世界的生活行了，信仰是自由的，这个句话没有错的，信仰就是自由的。我们现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信仰就是自由的，对吧？我们可以任意而行，可以做自己的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的背景，我们想到今天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看重天主的话语，我们以后天主的话语有人看重吗？没有人看重。你说孩子们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会得到很多财富啊，但是这个可以，但是呢他不会看重天主的话语。以前有一个人他说了一些话语，他说这个说孩子应该做什么，先拿到世界的地位，把这个把世界这个名声拿到了再认识耶稣基督。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是看这个以色列人也是同样的，他们看重这个世界，他们和这个迦南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开始敬拜偶像。我那个人说他的孩子他要叫他去这个最好的去国外去研究拿到这个社会的地位的，他记住叫他孩子去国外，他觉得去国外了之后他都成功了。后来他发现他的孩子和他的想法不一样，你说为什么呢？他知道他去国外了之后他不会跟随主，他会这个太骄傲了，还有他的地位太高了，他会看不上天主的话语，他觉得天主的话语没有用的。他妈妈告诉他，最后他孩子告诉他，如果一个人真的拿着世界的地位再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个以色列国一样，完全是一样的。你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看重是好的事情啊，基督徒呢，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和世界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的想法和世界完全一样，你的信仰是没有用的。圣经在箴言十二章说，愚昧人看自己所行的道为正直。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世人如果吸毒，你觉得他觉得他错了吗？他觉得没有错，吸毒挺舒服的，对吧？他觉得是对的吗？他就觉得是对的。还有呢，如果一个人堕胎，他们的怀孕呢，他们不要他们的孩子，他觉得这是好事情啊，这是我的负担太大了，我受不了啊，你觉得他是好事情吗？但是圣经说什么？这是一种罪，对吧？包括这个同性恋，他们说同性恋是好事情啊，你觉得基督徒应该说什么？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罪，对吧？婚外情在不信主的眼中，他们觉得好事情吗？他们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他们觉得这是应该的，有自由的。但是圣经说你不可以，对吧？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罪，对吧？所以我们看说圣经和我们的想法不和一个世界的想法完全一样，如果和世界的想法一样是有问题的信仰。人的箴言十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人的行为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清洁，唯主明察人心。人做事情的时候都觉得是清洁的，但是呢我们不可以评论，但是天主的话语可以评论，对吧？天主可以明察人心。还有箴言21章第二节说，人的道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直，都看为正直，唯主明察。天主是公义的，对吧？天主的话是公义的。所以你看这个所罗门也是一样，所罗门开始服侍主可有信心了，最后怎么样？ 最后娶了很多妻子，然后怎么他开始信从这个西顿的女神，对吧？亚斯塔塔律，他们开始服侍他们，他开始敬拜偶像，他们离开天主的话语。所以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也是同样的，他们开始离开天主，他们开始背逆天主的时候，他们受到天主的惩罚。我们说这个第十节说，这个那时代的人也都归了他的列祖，后来有别的时代兴起，不知道主，也不知道主为以色列所行的奇事。在这里经文我们看到了，他们真的是没有把他们的信仰传给他们的下一代，所以下一代的人不知道耶稣是谁。你说耶稣他是什么是耶稣，对吧？他不知道，他不明白，对吧？你说是教会，他说教会是什么呀？他们不太懂。所以天主就告诉他们的错误。所以我们也能从这点也能学到一点。十一节，以色列就在主面前行恶，侍奉什么？主巴利。这我们知道，主巴利也是迦南人拜的家神，背弃领他们出埃及的主，他们列祖的天主，信从崇拜别神，就是他们四位列国的神，干犯了主怒，违弃主，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律。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以色列他们的方法，他们不看重天主的话语，他们的孩子会看重吗？不可能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看重，叫孩子们看重，这是完全是撒谎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你都不看重，你的孩子会看重天主的话语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以色列人也是同样的，他们的这一代人，他们不看重，他们的后一代也不看重。你看这个天主就开始审判他们。十四节，于是主向以色列发怒，等他们交在掳掠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服于他们四位仇敌的手中，使他们在敌人面前再也不能怎么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主都惩治他们，降灾于他们，照着主所说的话，也照着主向他们列祖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所以以色列这个他们的孩子开始受苦了，怎么他开始复制这个世界，天主就开始审判他们，对吧？天主开始审判他们，使用外邦人审判以色列国。你看到这个也是同样的，你看到以色列国开始国家非常坚固，最后他们开始分裂去各个地方，受到别人的欺负，对吧？包括去到这个巴比伦怎么样，开始做他们的太监，对吧？被阉割了，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受到外邦人的审判。这是提到一点。十六节，主就设立誓时，从掳掠他们的人手中拯救他们，不料他们也不肯听从誓时，竟偏向崇拜别神，速速地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他们列祖听从主的命令，他们却不是这样。主为他们设立誓时，主就保佑那誓时，誓时在世的时候，主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仇敌暴虐逼迫哀嚎，主就连续他们，即使誓时死后，他们仍是行恶，比他们先人怎么优甚，信从侍奉崇拜别神，毫不更改他们的恶事逆行。我们看到一点，他们天主使用外邦人审判他们，他们哀嚎，他们开始祷告，天主用什么方法？是设立誓时。我们知道誓时是在希伯来来问这个誓时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审判官的意思。我们知道你要看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这个摩西那个时代，摩西那时候当时管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能力不够，所以这个他的岳父告诉他一个道理，你要重新选立别的人。这些誓时包括这个有誓时，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撒母耳时代，一直有这个誓时。大概以色列国他有450年的时间，他有这些誓时在这帮助他们。这些誓时的责任是什么呢？带领以色列国打仗，还有呢，带领你的以色列国做属灵的事情。这是这些誓时的工作。我们知道撒母耳也是最后一位誓时，也是一位先知。我们能从这个圣经中能看到这些事情，他们的责任是跟随主，是这个带领以色列国打仗。我们也能看到，在这个摩西，包括约书亚死后，到一直到撒母耳时代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以色列国没有国王，对吧？他们使用这些誓时带领以色列国。是做这些事情，做这些属灵的事情。 我们能看到他说，既知事实死后他们仍是行恶，比他们先人尤甚，信从侍奉崇拜别神，毫不更改他们恶事逆行。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上第七章，撒母耳上七章的十三节，他说：“从此非利士人就北下，不敢再入以色列的境内。”撒母耳做事实的时候，看到吗？撒母耳做事实的时候，主手制服了非利士人。十四节，非利士人所取得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伊格直到加特，以色列人都取回来了。属诚意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复。那时，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和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撒母耳他是个事实，对吧？也包括撒母耳是一个事实。这你要看到第八章第一节说，撒母耳年纪老迈，立他儿子做什么？以色列的事实。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还有事实，对吧？所以我们说大概的时间是45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事实开始做什么？他们带领以色列人打仗，还有做属灵的事情。这是我们看到天主拯救他们，对吧？天主使用事实拯救以色列民。我们还回到士师记的第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节说，于是主向以色列人发怒说，这民既违背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遗留那些族，我不在这民面前再驱逐一人，要试探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主的道路不肯，这样主留下这些族，不速速地将他们驱逐，没有交付约书亚手中。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在第一章，你要看第一章的时候，你发现他说这个第一章的，我们看一下第一章二十九节说，以法莲人没有驱逐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境内。还有第三节说这个希伯伦人没有驱逐基伦的居民和拿哈路的居民，于是迦南人和希伯伦境内居民进贡。而三十二节说，亚舍因为没有驱逐本地的迦南人，就住在迦南人中间。还有第三十三节说这个于是拿弗特利人就住在本土的迦南人中。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些民族没有驱逐迦南人。所以你要看二章的时候，他说这个约书亚死的时候，他说遗留这些族，我不在这民面前再驱逐一人。所以天主说，你们不驱逐这些人，你们敬拜他们的神，这时候我也不帮你们了。我们知道这个虽然是这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我们知道这是天主的大能，对吧？在这里看到他们不愿意驱逐这个以色列民，所以这个天主说，好啊，你们不愿意驱逐这些迦南人，你们不愿意驱逐的时候怎么样？到现在我也不愿意驱逐他们了，我也不再驱逐一人。他说，我不在这民面前再驱逐一人，要试探以色列，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主的道路不行，这样主留下这些族，不速速地将他们驱逐，没有交付约书亚手中。所以这个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留下那些族，圣经说这个在第一章说他们有铁齿，什么意思？说明他们有能力，对吧？他们不愿意跟他们打了，最后他留下这些人，有的是叫那些迦南人给他们进贡，有的是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开始敬拜他们的偶像。所以天主在这个别的圣经的已经在这个申命记在摩西那个时代已经告诉他们，你们进入迦南地第一件事情是驱逐迦南人，他们没有驱逐，留下一些人。所以就他们没有留下那些人的时候，天主说那是你们的网络，但是他们不要听，他们就留下那些人。但是你看他们进去了之后，他们的下一代和他们一块敬拜偶像。所以你发现一个问题是，他们敬拜偶像之后，天主开始审判他们， 天主审判他们，他们开始哭嚎，他们心里特别难过呀，他们开始悔改，天主用什么方法？天主就怜悯他们，使用这些事实开始拯救他们，拯救他们怎么样？他们开始这个强盛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所以天主留下那些民，没有，他说要试探以色列人。我们知道试探什么意思？试探是有犯罪的可能性，对吧？只要有每一次只要有试探的时候，说明这个人有可能会犯罪，对吧？所以这个天主最后说了，我要留下那些民的目的是要试探你们，看你们的信心如何。所以我们看到在二章能看到这一些，看到这一些受到迦南人的影响。你说这个，这和我们今天的区别在这里。我们知道基督徒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但是圣经说我们和别人有区别，对吧？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看这个圣经说迦南人象征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这一点。所以对我们的帮助也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做法不能和这个世界联合。我有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和他们有区别，这是圣经的教导，对吧？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下一代记住天主的话语。我们也经常和孩子们讲这个天主的大能，对吧？圣经说这个无论我们走着坐着都要把这个圣经，把天主的话语讲给孩子，这是应该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影响别人。这是我们看到二章以色列人的错误，我们从中学到的道理。